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开源之治，唐玄宗李隆基在先天二年七月初三，将他的最大政敌太平公主和太平公主的亲信完全清除，正式掌握政权。同年十二月，改年号做开元元年，唐朝的政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局面。唐玄宗李隆基后世人亦都称他为唐明王，一共在位四十四年，亦都有部分史书说他在位四十三年，咁系由佢改年号做开元元年起计噶。总之，李隆基系唐代二十个皇帝之中在位最长嘅一个。佢即位嘅时候系二十八岁，一年之后清除太平公主集团，正式成为名副其实嘅大唐天子。唐玄宗即位之前，唐朝嘅皇族由武则天晚年以来争夺帝位。曾经发生过四次宫廷政变，每次都牵涉宫中侍卫。第一次是宰相张间之借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名，逼武则天退位，还政中宗。第二次是皇太子李从俊领兵诛杀武三思之后，结果被韦后所杀。第三次是李隆基诛杀韦后，拥立自己的父亲唐睿宗。第四次是李隆基即位之后起兵清除太平公主集团。由此可见，当时唐朝的最高权力并不稳定，影响所及执政的公卿大臣和朝廷所制定的政策亦都会因为政权转移而有所变化。公卿大臣随时可能被免职或者被贬斥，于是人人不安于位，很难在政绩方面有所作为。事实上，由武则天控制政权之后开始，差不多六十年，绝大部分的宰相和公卿大臣都是秉承当权者的意旨办事，所谓披行用事，无服纲纪。因此，唐太宗时代所订立的全选制度，即是根据才干选用官吏，根据政绩升迁的制度，已经无法子切实执行了。武则天滥授官职已经受人非议，唐中宗韦后时代，皇帝皇后随便任命官员，不经吏部查验，称为默戚官，就更加充斥朝廷。唐朝的用人制度差不多完全破坏了。武则天时代鼓励告密，大臣向皇帝提出意见可以用密奏方式，无需公开，避免御史和谏官弹劾，於是更加方便當權者為所欲為。這樣的情況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不但不能夠長期鞏固皇帝的地位，而且令到公卿大臣不會盡忠職守，只會攀附權貴，結黨營私，這樣會對皇帝的權力有所損害，而且更加對國家不利。因此，唐玄宗掌握政权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设法改革积弊，令到政权巩固。唐玄宗最初任用一些协助他取得政权的功臣执政，例如刘幽求、王居等等，都成为执政的功卿。但是由于这些人并没有治国能力，于是又陆续将他们罢免。唐玄宗初年的宰相比较著名的有姚崇、宋景、张悦、袁乾耀、张家精等等，他们都是有学识、为人正直、办事能力高的人才。姚崇原本叫做姚元崇，又叫做姚元之，是河南合州人。年轻的时候参加下北成章考试，成绩良好，于是被任命为州县的下级官吏。武则天时代调到中央政府，当时 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经常诬告官员谋反、伪造公词、滥杀无辜。姚崇上表请求武则天不要听信告密，应该有事发证据，然后可以查验。武则天十分赞赏，表示以前的宰相只是顺从自己的意向，不敢提出其他意见，令到自己变成滥杀无辜的君主，于是对姚崇十分赏识。但是姚崇后来得罪张易之，被调为灵武道大总管。灵武道即是今日的宁夏地区。张间之协助唐中宗复位的时候，姚崇参与计划由灵武返回洛阳，但是没几耐被韦后排斥，贬到江南的常州做常州刺史。唐睿宗即位之后，他由常州返回长安，拜为中书令，即是宰相的职位了。但是没几耐又得罪太平公主，被贬到新州、扬州、同州。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之后，姚崇再返回长安，恢复中书令的职位，封梁国公。由姚崇的经历可以知道，武则天时代到唐玄宗初年，唐朝朝廷是几咁动荡不安，同埋因为皇族争夺政权而影响恭卿大臣的情况。到了开元四年，姚崇因为年老辞职退休。姚崇推荐当时任职广州都督的宋璟继任宰相。宋璟是河北瀛州南和县人，进士出身。武则天时代以做官正直，不肯向权贵屈服闻名，曾经做过奉国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谏议大夫等等官职。唐中宗时代被武三思排挤，调为贝州、杭州、襄州等州做刺史。唐睿宗时代拜为吏部尚书，参与议论朝政。冇几耐，亦因为得罪太平公主，外调为楚州刺史。几次调职之后，成为广州都督。当时广州仍然十分落后，百姓用茅草、竹木建筑房屋，因此时常有火灾。宋璟教啲百姓烧瓦，又重新划定房屋、店铺嘅分布，于是广州嘅火灾减少好多。宋璟调翻长安之后，继姚崇执政。据史书记载，姚崇系通识权变，即系能够体察全面嘅情况，作适当嘅变通。宋璟就系守法持政。嗱，喺开元初年，有一件事系令到唐玄宗非常震怒嘅。
好，好，真系好。河北观察使向朕报告，查出冀州武强县嘅县令裴景先喺几年之内，先后向百姓同富商索取贿赂，一共有5000多笔权。哼，这个县令真系贪得无厌。今日系太平盛世，朕系唔容许有咁嘅官吏侮辱国家令誉嘅。各位，朕召集各位嚟。就是在各位面前下诏将裴景先处死。
微臣代理自卿李朝隐敢问陛下，裴景先受贿5000多笔权，有没有枉法徇私呢？
河北的使臣并未提及他枉法徇私吧。
陛下，微臣身为代理自卿，掌管朝廷的刑名律例，根据大唐的职制律，其中有一条律令写明，诸监临主事，受裁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价一等，15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90，2匹加一等，30匹加役流。 裴景仙虽然先后受赃5000多匹绢，但系并未枉法，根据律令只能判处流晒。
但系佢受咁多贿赂，一定有做过枉法嘅事嘅。就算冇做过，都会全心枉法噶啦。只不过系未曾实行嘅啫。宋兄，
在，
你又认为点呢？
启禀陛下，微臣宋景认为枉法徇私，必须要事情暴露，然后才可以入罪。如果但凭推断，微臣恐怕难以服人。裴景仙未有枉法的行为，只是收取贿赂，罪不至死。
但是5000匹绢实在太多了，太多了。
启禀陛下，生杀之权无疑是由陛下专断，但是国家定立律令，是希望天下人共同遵守。法律确定之后，必须依法执行。微臣爱惜国法，所以恳请陛下遵守律文。官吏受财而不枉法者，30匹以上只应判处流晒。
陛下，大理寺卿讲得啱，朝廷唔可以因为天子一时震怒滥加刑罚，否则日后点可以取信于天下人啊？
不过受贿5000匹绢，只判处流晒，未免太轻啦。
哦，陛下如果认为太轻，日后可以交由恭卿大臣重新商议修改律文。但是律文未改定之前，必须依律判处。当年则天太后滥施刑罚，人人惶恐不安，陛下大概都有所听闻啩。
哦，是是，宋卿、李卿，你哋讲得啱，就唔可以因为一时震怒不顾国法嘅。裴景仙判佢流放蛮荒之地，流放之前杖责100，以儆贪官。
谢陛下。
宋卿，
在，
自从朕即位以来，差不多10年了。朕一心一意要复兴大唐，而且又得到姚元之和宋卿你尽心辅助，还有张悦、袁乾耀、卢怀慎，他们都是当代的英才。但是地方上的州县官吏，仲有不少人舞弊徇私、贪赃枉法，唉，的确令朕忧心。
陛下，今日天下成平，都是由于陛下励精图治所致。至于州县官吏有人舞弊徇私，微臣认为是由于天下官吏都希望来到长安任职，不愿意出事周元，于是有才干的人都设法留在长安，去各周元就任周刺史县令的人，大部分是才识低劣之徒，或者是犯事的京官，被贬于外，所以甚少忧国忧民，为百姓兴利除害，反为努力专营或者求利心切，因而干犯国法，有负陛下所望。
原来是这样的，难怪难怪。长安是繁华之地，天下财富都汇聚在长安，难怪人人都希望留在长安。
陛下讲得对， 微臣听闻从前扬州采访时，班景贤被征入长安，任职大理肇庆。路过汴州的时候，汴州刺史魏若水十分羡慕，对班景贤话：班公此行何以登仙？咁讲
哦，调返长安，竟然被人视为登仙啊！
陛下，大理肇庆只不过是四品官职，而刺史是三品官。三品的刺史竟然羡慕四品的大理肇庆。可见人心取向。
哦，
假如天下人才都集中在长安，地方周县人才偏枯，岂不是对百姓不利，对国家不利？
咁点可以解决呢？朕已经在开元二年颁下诏书，选拔有才识的京官出任都督刺史，唔通咁都唔可以解决？
如果强迫京官出任州县官，佢哋以为被贬，而且又会被亲友同僚耻笑，反为不美。
反为不美？
系。微臣认为，陛下可以降诏，以后凡系三省侍郎有权，先选用曾经任职州刺史而有正职的官员补权，郎官有权先选用曾经任职县令而有正职的官员补权，刺史县令成为晋升的阶梯，自然人人乐于出任。
是吧，宋卿讲得有道理，朕可以降诏施行。是了，朕还要召见天下县令，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干，可以为民父母。宋卿
在
这几个月来，朕召见了几百个县令，朕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和询问他们的理民情况，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才识低下，不能称职。
陛下太劳苦了。
应该的，朕还记得姚元之讲过，百姓安乐是天子之福，县令是百姓的父母官，朕不可以任用非人的。朕已经下令将不称职的县令送返故乡求学问的了。
陛下勤政爱民是百姓之福，但是选任州县官吏是吏部的职责，陛下无需辛劳。而且近来陛下派御史忠诚与民用，巡视天下，民间颇有怨言，似乎同陛下忧国忧民之心有所不符。
近年国用不足，而且不少百姓隐瞒户口，又隐瞒田亩，有心逃避田租，所以朕迫于无奈派与民用到各州清查。
国用不足，俭者德之功，此者恶之大。微臣恳请陛下留心节俭。
宋卿是朝廷元老，朕一定会听宋卿的劝谏的。
张子寿，
晚生在。
老夫老了，这几年来皇上越来越奢侈，为了兴建佛寺道观，消耗了不少财力物力，结果要增加赋税，而且又派宇文邕巡视周原，清查户口，实在太扰民了。
宋相公，这几年来宇文邕得到皇上信任，连张月相公都被他压抑，照晚生看来，宇文邕拜相指日可待。
今日朝廷的大臣之中，子寿你才识最高。老夫老了，国家的大事要由你们这些后辈承担了。
岂敢岂敢，宋相公过誉，晚生张九龄岂敢有负相公所望呢？
唐玄宗开元中叶以后，由于天下成平，社会上逐渐倾向奢侈，唐玄宗亦浪费大量财物建筑宫殿、佛寺，同埋花费喺各种生活享受方面，于是财政困难。唐玄宗重用宇文邕，搜刮民间财富，宇文邕嘅政治地位因此大为提高，后来终于拜相。宇文邕同另一位宰相张悦不和，张悦罢相，后来虽然再次拜相，但系一年之后就病死咗。张悦死的时候是64岁，当时是开元18年。张悦最重要的政绩是改革兵制，招募民间壮丁130,000人，成立扩旗，亦都有人读做抗旗的。其实扩旗是后来的叫法，当时并没有这个名称的。扩旗这种募兵制度是由于唐玄宗时代户籍制度已经破坏，靠户籍记录来征兵的府兵制度失效，于是改为募兵，轮番守卫京师。张悦失势，当时另一位宰相宋景亦都年老，跟着又退休，于是宇文邕的权力最大。但是没几耐之后，宇文邕因为犯了过失被贬，后来更加被人揭发他受贿和吞没国家财物，流放岭南。张悦、宇文邕、宋景等人相继罢相之后，开元21年，唐玄宗启用张九龄做中书侍郎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是宰相的职位。张九龄别字子寿，是岭南韶州曲江人，进士出身，以才学受唐玄宗赏识，长期替唐玄宗草拟诏令。由于他办事公正，在公卿大臣之中甚有声望。张九龄拜相之后的第二年，唐玄宗又启用李林甫做礼部尚书和中书门下三品，亦都是宰相的职位。李林甫对唐代的政治影响很大的，我们以后会继续讲。刚才的剧化片段之中有一个名词相公，其实唐朝人对封了公爵的宰相专称为相公，例如姚崇封为梁国公，所以专称他姚相公；宋景封为广平郡公，所以专称为宋相公。宋朝人亦都有这种习惯的，例如司马光封为温国公，就专称他为司马相公之类。如果宰相未封公爵，就不能够称为相公的。所以近代的戏剧，凡是古代男人都专称相公，不理会他们有没有封公爵，有没有拜相，似乎就未必一定啱了。因为起码在唐代和宋代，相公这个名词就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接受的。